程序员呢是有一个刻板印象，尤其是社会上一讲起程序员呢，就觉得这个人可能不太会讲话，然后做事呢也非常的木讷，然后只会写代码，跟电脑去鼓捣电脑。年轻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呢，见到女神就加微信，可能就是去给人修电脑哈，那时候是加 QQ。后来呢再见面的时候是加微信，可能又要给这个女神的孩子去修电脑。总之呢就这么个刻板印象，马哥呢竟然非常非常符合这个刻板的印象。他呢对吃喝嫖赌就不精通嘛，或者是说没学会。这个原因呢其实也是多练就好了，很可惜他在年轻的时候没有碰到这样一个师傅把他带进门，所以呢他就没有办法得到传承。他说他自己没有兴趣爱好，但很可能是他没有碰到一个这样的好的师傅，但是也没有办法是吧，时间都已经过去了。幸好呢他有自己的爱好，就是读书啊，写代码，喜欢把很多的东西研究得非常非常透彻，这也是我觉得他的一个优点嘛。好嘞，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听听这个非常有点刻板印象的马哥，他确实是代码非常的好，但是呢应该是为人处事方面呢是有一些欠缺。好嘞，接下来就是我跟他的访谈。
哎，喂，东哥。
哎，你好，你好。哎，看到你了，
听得见吗？
啊，听得见，听得见，你听得见我是吧？
啊，对对对，我听得见。耳机效果怎么样？
啊，可以啊，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那个，我在个下班路上，我在路上边走边跟你说，可以吗？
可以啊，可以啊，没关系。主要是我们，
哎。屏幕怎么关？我看看把屏幕关掉。我边走边说。
我不知道屏幕怎么关，你就直接关键按一下，你看可以。
现在可以吧，对吧？我看。
啊，可以可以，你只要那边断不了就可以。
行行行。
你是刚下班对吧？
对，刚下班。然后我因为我不在我工作的地方，不在这个城市嘛，我在离我租的房子还有一段距离，然后我就走着回去，边走边说，好吧？
啊，可以可以，没问题。我觉得这样更好一些，这样的话还相当于路上有个人聊天嘛。
是是是，感谢东哥给我时间。
哎呀，没关系，因为我也确实是找人聊天嘛，找人聊天，然后做一期电台嘛。
没有没有，我觉得东哥你这个节目我觉得挺好，因为什么呢？就是说现在就是像我其实年龄我可能比你大一点吧，因为就是像我这个年龄段的话，就是说你像在就是没人倾诉你知道吧，我觉得我就是内心其实很孤独，就是因为在公司里你想想你在同事之间其实很多时候就有点像演员，你也不能说发一些私事向外透露对吧。然后呢，在比如说，如果你这个平台做的像什么央视这么大的话，其实你上去也是个演员，很少很少，就是说能够把那个内心的一些情况啊，像这个这么大的平台进行透露，对吧？还有，如果是说家里的像比如说像我老婆，其实是我觉得她就是很难，你跟她说不了几句那种内心话，然后。就是我觉得内心我其实也很孤独，我到这个年龄段，我这个性格呢其实我也比较内向，从小到大其实比较内向，就是感觉就是能够倾诉的人其实很少，就是我觉得感谢你这个平台有点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做的平台做的足够大的话，其实我都不会上来的。
可以可以，我知道我知道，因为你说的这个我也当然是有体会的嘛。我记得我以前我在电台里已经讲过嘛，我的导师说过，他就说嘛，你只要一个人上过三次电台，上过三次电视台，他就是个演员。因为我的导师那时候去访谈嘛，访谈的话，人家其实是给他稿子的，人家要给他稿子，就说你要按照这个方式去说。我当时还想，哎。你不能说自己的心里话对不对，他说哎呀，你要知道所有的人上过三次电视台那一定是一个演员，而且你说的也是对的，因为我们上班的话跟同事实际上你因为我们为什么是同事，就是一起赚钱嘛， 而我们上这个拿的工资有一部分就是表演费嘛，对吧？就是要表演一下。
对，
所
是
以
的，对，那。
这是非常正常的，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如此。就是我们，包括你说老婆孩子也好啊，确实也很难去，每个人都是这样。最终呢，我们很可能都是要面对自己。
是的，所以，就是，哎，我就是上来就是想，一个呢，就是像你说的那个，记录一下人生嘛。第二个呢，就是说，其实也要找一下像栋哥这种，就是说这个平台，就是能够倾诉一下，就是谈谈心吧，有时候是不能倾诉，因为我听了这么多节目啊，你这个我。我其实很少在群里发言，也比较忙。然后呢，就是，通过这个圈子里面这些人，我感觉啊，就是说一个特点啊，一个特点，一个是都是理工男比较多。第二个呢，就是农村的人居多，绝大多数都是农村的。第三个呢，就是说搞技术的比较多。当然第四个还有男的也比较多，是吧？就
是
是，
的，是的，是的。
所以我其实，大家都称为绿大校友啊，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名副其实啊，就是大家其实说这个，在某几个共同特点上，不像其他的群，我有很多那个微信群，就是那种聊了聊聊聊了，比如说键盘政治啊，搞了之后，就是那种不欢而散，就是我就在。还是通过这个群是我留的最久的，知道吧？我一直是被那个解散了，我有家，解散了我家。其实我发言比较少，但是呢，我经常会看一眼，大家聊的那个点啊，还是我觉得共同点其实挺多的。这就是为什么通过这个群能够维持这么久，而且这么多陌生人能够维持这么久，我觉得大家肯定是在某些点上面其实还是相同。
我觉得也是，我觉得也是，因为每个人，我相信都，我能感觉到每个人其实都蛮孤独的嘛，对吧？其实，在群里，因为我是这个群，其实封了很多次，你也知道了，因为我不限制任何的话题嘛，因为我相信，哎，我也加过一些群嘛，加过一些群的话，我相信其他的人他可能是为了这个群持久一点嘛，然后就这个不能聊，那个不能聊。我是这样觉得，我觉得，哎，每个人都是成年人了哈，都成年人，你要为你自己说的话负责嘛。而且我觉得群被封了，我顶多再拉一下嘛。所以呢，我不限制话题，你讲的很差，人家就觉得你没有信用嘛，对不对？其实大家也就疏远了你。反正我的群里就是这个原则，我基本都不管，所以大家也
我觉
都
得
是随便怎
就
么
是
搞。
这个还是我觉得还是跟你这个你这个独特的这个精神这个叫什么导师，我觉得有关。为什么呢？因为我很多群嘛，就是因为大家对我们这个群啊，还有一个特点，其实大家的其实就是说素质还是比较高。我说的素质至少说是。大学吧，就是至少说大家都是，你本科至少是本科毕业，最多吧。然后这里面有一个特点，就是说，这样呢会导致一个特点，就是说大家呢就不会这种在某些那个话题上面，或者是比如说我举个简单例子，有很多人很多群一上来就跟你聊这种，就是不是说三俗啊，就是那种。你知道吧？大鼠也是大雅嘛，但是他鼠的那种点，让你觉得就是很 low 嘛，或者是一上来给你拉什么聊聊做生意，给你放广告，给你到处就是说那种发那种帖子，你也不知道是不是赶鸭子的那种骗子帖，就是说让人搞乌烟瘴气的，很乌烟瘴气的。我有时候我被拉到那个群，我就退了，就是了，因为全是垃圾嘛，是吧？又没有情绪价值，又没有情绪价值，而且你还提防的，是不是说加进去，然后比干鸭子自己就是那种骗子群，你了解是吧？所以
哎，我能
我
理解，我能理解。
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这个群一直待那么久啊。然后我虽然说很少发言，但是也没有就是离开的原因吧。
我能理解，我能理解。反正群里的人还大部分都蛮不错嘛，虽然
是的，
也
是的。
有，对，大部分都蛮不错，所以我觉得，虽然我也不天天看，我大概就是偶尔我进去看一看，然后因为太多了，这个太多了，
是
没
的，
时间看，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我偶尔会进去瞄几眼，然后看一下，反正，而且我也能解释你说为什么。大部分人都是因为我刚开始做这个电台，主要是与计算机相关的嘛，哦，所以呢，去很多的理工男是正常的，而且你也发现了为什么很多农村的呢？我觉得是这个样，因为农村的呢，你其实你学一些考古啊，学一些文物呀，这个是金融呀，其实农村的是比较少的，你即使学了之后，你也就是那个还是有钱人去做的。就是理工的，就是农村的话，大部分都是理工的，然后搞一些计算机啊，或者是机械呀，就是理工的就适合农村，因为你一工作就能赚到钱嘛。但是像那个金融那一类，肯定是赚钱更容易的，比如说你是券商呀，或者是什么的。但是我觉得那是非常不太适合农村人去做的，
这倒也
就你
是，
需要
这个
太
确实，
多的背景嘛，比如说你去中金啊，那可能是一年几百万、上千万的赚，但是呢，为什么能赚到这几百万、上千万呢？他有这雄厚的家底才可以，有雄厚的人脉才可以，所
我觉
以，
得还是，就是他这个也是个圈子，我感觉这不同的圈子的人，他即使你把他生硬的，就是放到一个圈子里，他也会待不了很久，对吧？就是圈子，我觉得就
是的，是的，
是，是的，嗯。
对。因为有权有势的，他肯定不会去来做一些理工类的嘛，是比较少。咱们不能说他完全不能做，就是理工类，就是说上学还可以，就是你赚钱肯定是温饱这个样子，好好去做哈。但是肯
是
定
的，
不会说，哎呀，
想
你
不
除
到
非
贵，对
就
吧？
是对运气特别好的，可能会有大富大贵这个情况。但大部分还是说，是吧？我们也知道你这个阶层跃迁的话。他也不是说那网上的鸡汤啊，说我教你怎么阶层跃迁。首先你要有这个命吧，好。其实那
是
些
的。
人开始教了，就基本上，他可能是想通过收这个教你做什么的东西这个钱，他想实现跃升。因为我觉得你一旦开课了，这个东西就已经基本不太准了吧。对，目前我是这样觉得，
你说的是对的，我教
对
你
吧？
赚钱的人，这一般的都
对，
是，对吧？要不就是骗子，要不就是坏人，对
对
吧？
对，他可能就是想通过教人赚钱，然后赚钱，这他的一个技术嘛。但
是
是你
的，是的，是的。
说，因为现在，我也因为我也接触各种，因为我做这个电台哈，但访问量是不多，但是有很多是来打广告的嘛。我这样一看我就知道嘛，这个比如说他要教你什么玄学，教你做 AI，然后在家里赚钱，甚至有的说。教你做录音，在家里赚钱，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不靠谱的。因为你想赚钱的话，首先你必须要有一个提供一个，社会上需要并且不能够大批量生产的一个东西。但是你如果说我在家里读稿子或者是打字或者是什么，显然这个应该是骗钱，让你交这个会费或者是交什么的，他不可能。这个社会上不需要有人打字嘛，也不需要有人去在那里。是吧？做一些宝宝妈都能做的事情，那个能赚到大钱，我觉得这也不符合逻辑的。所以我也不接这种广告，所以我的电台里不接这种。其实我一次广告也没接，但是首先是钱很少，如果钱多了，我不好说，我依然这样哈。但他给个几百一千，我就觉得好像是瞎了，是吧？就不搞了吧。
几百一千，你就专门为了打工了，对吧？
对呀，你几百一千，你还万一骗几个人？人家我是觉得是这样，他肯给我1000块的话，他肯定这个投入产出比，他要从我的听众中得搞到个1000多，他才会划算嘛，对不对？你如果搞不到的话，那显然他就亏钱了嘛。而且我也不想这样做，就是说太假了嘛，真的是太假。所以呢，我是不做这个东西的。就是如果双方有意的话，
东哥
对。
其实有点，就是比较符合这个我们叫什么儒家的那个什么君子的吧，
对对对对，也可以这样说吧。 但是我
是
是
的。
觉得，你就是给我个1000块，我好像也付不了嘛，对吧？也产生不了一个阶级跃迁的情况，我还不如就是，而且还会内心里还是有愧疚嘛。比如说，我还是会到那个群里去，包括人家也会留言，人家会说，哦，你上次做的那个广告坑了我个800，对吧？这也实在是不大像我的风格吧，我就选择了不去做这些广告。
我这样我介绍一下我自己吧，好吧，
可以可以可以。
就是，我其实怎么说，我想一想啊，就是我其实我换的工作，就是我换工作其实，蛮多的，反正工作这么久啊，就是刚毕业，我刚毕业的话是在，公司名字就不说了，反正就是国有一个大企业，大型企业嘛。做雷达的，然
做什
后
么？
做了
雷
几年，
达？
雷
雷
达，
达吗？就是那个雷达是吧？就军事用
相
途
控
的
阵
那个。
呐，什么我们国家那种，
我知
这
道了，
种
我知道，相控阵雷
舰
达
载
是
雷
吧？
达，这个你知道吗？就相控阵那种，我们现在
我
不
知道，
是，
我知道。
就是那个叫什么巴基斯坦给印度打的那种，但是我们不是做那个机载雷达。我们做舰载，当时是做舰载雷达，是那个军舰上面的。这就不说了，就是反正就
这
是
个不
当
用
时
讲
在
了，
这
不用讲。对，这个
做了
太
五
机密
年，
了。
哎对对，就是做了5年，然后换了个城市，换了城市以后，就是然后在这期间啊，又换了几份工作，因为刚到一个城市，当时工作不是很稳定嘛，反正当时。在小公司待了1、2年，然后又到了外企，又工作了4、5年，然后又创业，创业了又搞了3年，不成功，然后就反正又七分八分的，然后又去到了一个电商嘛，互联网公司吧，然后又待了几年，反正就是这几年我感觉就是现在就是我觉得比较迷茫了，就是以前还是比较有激情。那感觉人生，因为刚毕业的时候，人其实还是觉得，要去奋斗嘛。农村的嘛，你知道吧？就是不，
对
我
对
们那个
对，
年
是。
龄，我们那个年龄，当时不是像现在的价值观那种比较废、比较伤、比较就讲究躺平，当时还是讲究比较奋斗嘛，是吧？然
对
后，
对
但是
对，
我到经过了这么多年工作以后，就是现在就是有点虚，就。觉得那虚无主义了，有一点就不知道那种，就不知道这种奋斗意义，你知道吧？就是那种，你想想，你现在这个年龄段，你不像以前那种，比如说抛弃家业，抛弃什么东西，然后又去搞公司，对吧？然后再去搏一把，这不大可能。另外一个就是说。在这个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继续工作，也就是你肯定不会那种大富大贵，对吧？就是那种拿着工资嘛，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说到了这个年龄段，就感觉就是人就是就在想，就是人生到底忙啥，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忙，就是那种比较虚无嘛。我现在就是变得。就是比较虚无，就是感觉，哎呀，就是这辈子肯定是也不可能是说要发大财，换一个人生。但是呢，一方面呢，就是说，年龄也越来越大，也不可能，在这个工作上面也不知道能干多久，会炒鱿鱼，或者是就是说失业。我的意思是说，现在已经有点迷茫了。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但是我是感觉，哎，就是有一点价值，感觉虚无了，有点虚无了。你怎么看法呢？
其实我觉得我也有这一方面吧，就是说，就实现人生的价值嘛。我相信，包括听我们电台的也好，每个人都是这个样子嘛，就会，比如说我们是被学校教育的吧，然后我们教育出来，就会，比如说在学校的时候，我们特别注重成绩嘛，对吧？就特别注重成绩，然后呢？ 你就会发现，我们注重成绩的时候，其实是有个目标。那时候我记得在高中的时候，老师就会说：“哦，你们上了一个好的大学，那你的人生就会比较顺利。”然后呢，我们就有了这样一个目标。然后假设我们真的考到了一个自己想上的大学，然后呢，他仍然会有一个目标。我们就像是那头毛驴，然后前面有个胡萝卜一样，然后这样一直在指引着，对吧？基本上是这个样子。你说这个目标是不是虚无呢？还有很多人就是说，这是忍受目前痛苦的一个方式吧。就是我现在很痛苦，可能小孩长大了我就好了，或者是我退休了就好了。然后实际上，老天爷不会给你那么多机会，很可能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是吧，就走掉了嘛。
是的，是的，
我
是
深入的想过这个问题，后来我发现哈，就是说。还是不要太纠结就好，因为还是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一些事情，就是包括我录电台也好，包括我写一些开源软件也好，就是说我是觉得当下我的情况就可以，不要太去想以后会怎么样子，因为我们实际上是算不到的，我们没有办法去让人生按照我们想象的去做嘛，这就是当我们产生了这种情况的时候，就是比较痛苦的，真的是比较痛苦。就是说，我想象中的，就是我对未来有个担心嘛，我对未来有个期望，然后呢，就我们就没有办法活在当下了。就是比如说，我因为我们这个年龄也见过了很多这个生离死别，有很多的亲朋好友去世嘛，你就会发现他们的一生，你说有什么？像我叔叔呀，我其实有很多人去世了，他们说，哎呀，他要好好工作呀。实际上，我叔叔，六十，因为他已经退休了嘛，他61岁，还不到62岁就去世了。他实际上只拿了不到一年的退休金，你知道，真不到一年。然
是，
后，
我，你说，你说。
所以呢，我也是看这些亲朋好友的这个东西，并且，我叔叔实际上是有这种有儿有女啊，真的是很好。但是他去世的时候也是非常快，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2个小时就去世了，从发现到完全去世就2个小时。所以呢，他
是的。
也没有，尤其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网上也好，或者是自己亲身经历的。我这里有个亲身经历的是。他骑摩托车嘛，然后他跟那种渣土车撞了，人这个摩托车据说只骑了几次，然后人就没了嘛。就是
是，
他可能还想去骑着去哪里，但是呢，这个老天爷实际上并不会给这个机会，所以还是活在当下会比较好一
我跟你说啊，我原来在这个做雷达，我们那个研究所啊，然后我们当时有一个不是我们组啊，那个是一个做什么做发射还是说那个组有一个老头儿。就是退休，然后，退休那个头发都白了，然后老工程师嘛，然后，第二年去，听说他就死了，都60岁，你看刚好退休他就死了，就是当时我都很震惊的，我说，哎呀，这忙一辈子，刚退休就挂了，这个真的是，哎呦，就是很悲惨啊，就是那种，因为在那种军工研究所，其实也蛮辛苦的。我有一个师傅，也是就是我后来是我到一十几年，我到另外一个城市嘛，到另外城市，然后突然接到我一个有一个同事，那个同事也是在我这个城市，然后就跟我打电话，他说我们那个师傅去世了，你知道吗？哎，不是，他没有说去得癌症，你知道吗？我说啊。是什么情况啊？然后他给我讲，就是说，因为做雷达，你知道那个
不是，
辐射也很严重嘛。
对，
然后他本身他那个是那个乙肝，那乙肝后来就是得肝癌嘛，就是得肝癌。后来我就跟我那个同事，也是我朋友嘛，然后我说，要不我们去那个南京去看看他。然后我们就，然后找了个时间，我就约我的同事到南京去看他，因为我那个师傅特别。人很聪明，你知道吗？我就试一下，因为隔了那么多年， 我说我带着礼物，然后我就说，我跟我同事说，我说小郑，我们俩就是那个换一下，我说我们我一前一后嘛，我说我先进去，以后进去，我看看他们能不能认出。然后我一进去，他马上把我名字叫出来，他说啊你来了，我就很震惊。然后我那朋友从后面进去就说啊小郑你也来了，我天呐，我的记忆力其实很差，我觉得。记忆力其实能反映一个人是聪明的程度啊。他这个，你看这么多年，然后我其实在他手下就待了2年，然后他就把我名字叫出来了。那个人简直我觉得是真是很聪明，就是说在这个研究所啊，聪明人其实还是蛮多的。但后来我就看望他以后，大概几个月吧，2、3个月就去世了，真的很可惜，你知道吗？我说哎呀，我觉得是。我有这些事情，就是让我有时候就是现在想起来，就是也感到人，哎，人其实一个是世事无常嘛，第二个就是说人生的一个意义，就是我其实现在一段时间比较苦恼，然后我就是来看一些书，就是那个有国外的那个研究神经的书，他就是这么解释的，他说人。这个神经模式有2种，一种是那种专注模式，专注模式就是说你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这个所有的能量都聚焦在某个事情上面，你就会失去。另外一个模式叫缺损模式，缺损模式就是说，那种神经元啊，跟你那个自我是重叠的，那部分区域重叠。重叠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不在专注模式。那么你大脑就会工作在缺损模式，缺损模式大概就是说你大脑那个思维在四处游荡，就是你的思维就是在游荡，就是跳跃。这个跳跃的模式就是自我比较强大的时候，就是说自我的那个时候，你就开始会寻找意义感，又寻找存在感。就是说，也就是说，一个人当专注模式其实就是你等于工作模式，就是你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对吧？你就会大脑的能量都会比较理性，那个时候就会把自我啊抑制住，就是说你不会去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一旦你失去了这种 focus，你不去专注了，那么你的大脑就开始四处那个思绪它就四处这个游荡，就在飘忽，一会儿在想意义啊，一会儿想存在，一会儿想什么？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么讲好像也是对的。因为我这么多年其实一直是比较奋斗嘛，一直比较努力啊，然后创业啊之类的，其实在个人在这个自我方面想的比较少。就自我意思就是说啊，意义啊、存在感啊、幸福啊、快乐啊这些东西，其实我是比较思考的比较少，我对这些物质方面的东西要求其实也不多嘛。然后呢，其实就是天天想着工作啊、创造啊、打赏啊这些东西，知道吗？但是到了现在这个年龄。发现这个工作其实好多时候变得不是那么重要，然后开始就想一想想八的，那个未来怎么样啊，身体呀、啊，会不会活过60岁呀、啊，就想这些东西，然后就比较焦虑了。所以一旦想这个问题之后，发现就完蛋了，这个人就突然就没有意义了，坍塌了，价值坍塌了，你知道吗，邓哥？这个意思。
其实也不能叫坍塌嘛，因为我觉得这其实是有两种吧，就两种哈，就是你说的你去追求事业呀，追求这个东西，那它是不是真正的特别有意义呢？你要想一想，这个是不是真正特别有意义？尤其是我们看到了很多宣传的人嘛，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说，我插一句，因为是这样的，就是说，以前我也没什么爱好嘛，就是以前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个工作上面，然后怎么去创造价值上面，虽然说我对这个世界没有创造巨大的价值，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的小成就嘛，但是呢，这导致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没有把很多时间放在这个自己的一些爱好啊，我没有什么爱好，知道吧？就是没什么爱好，这导致了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呢，如果不工作，我发现对什么都没有兴趣了，知道吗？只想工作了，这很大的问题。就是比如说，我老婆说你学过乐器，没兴趣， 然后什么钓鱼，更没有兴趣。我现在变成这样的，我只要不工作，我发现这个没有其他东西发展不了兴趣。但是工作呢，现在年龄大了啊，很多东西，哎呀，也会失去兴趣。哎呀，就不知道现在就变得那个很虚
哎，
无了。
我看你这个头像是骑摩托车嘛，对吧？
那个是那个周星驰嘛，周星驰的那个电影头像。
哎，如果
我
你
比
喜
较喜欢
欢，
周星驰的电影。我
你
对车也没兴趣，我对
你这
我
啊，
有车，但是对车也没兴趣。我平时在家里也就最多就看看电影啊，然后做做写一些代码，看看源码之类的这些东西，就是哎呀没有
这
兴
也
趣。
可以，这也是兴趣啊。因为你负责的话是确实比较无聊，我是兴趣很多，你知道吧？比如说我会打羽毛球呀，这体育运动，打羽毛球，然后录电台呀，反正因为我是觉得是这个样子。我对工作跟你是不一样嘛，因为我对工作的定义就是赚些钱哈，赚些口粮。我实际上对我的工作不会付出太多。基本上我把它当成一个赚钱的工具了，我的工作，因为我觉得，
所以你这个幸福感可能比我强的原因，我这个没有什么爱好，我现在就是一点爱好都没有，其他地方一点兴趣都没有，提起不了兴趣，这是哎呀一，
你也不喜
说。
欢玩，我是看你骑摩托车，我也喜欢骑摩托车。但我现在也因为家庭关系吧，哈，就是我只能就是骑附近呐，就是这一些，然后，但是我觉得有兴趣的话会，比如说你也不看球嘛，像你就我的话，
不
比如
看，
说我要知道明年美加墨世界杯，哎，我就觉得哎呀，好像是这件事情是有一点点重要，我一定要看一看美加墨世界杯，就这种
说明
人，
你爱
我
好
是这种人。
有激情。我现在对足球、篮球什么的兴趣都没有，我不喜欢这些什么运动啊，这些我也觉得没什么兴趣，所以比较悲哀啊，就感觉很悲哀，这个不知道这个人生的下半场啊，就是走向。就是虚无，走向这个价值，走向 zero。
我觉得还是不管如何，你还是要培养一个兴趣，否则的话就比较，你就觉得因为工作这件事情。它实际上是意义不大嘛，
那真的
我
是不
是觉
大。
得，对对对，尤其是你是在公司里给别人工作，给自己工作的话是另说。比如说你创业，那么创业就是你的兴趣，这个是可以的。但是你如果在一个企业中，我随便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在企业中当员工嘛，那其实这个事情是我们在出卖自己的金钱嘛，出卖自己的时间换钱嘛，对不对？对你其实就，换到足够的钱也就差不多了，因为我们的生命是时间肯定是最宝贵的，就是我们以一个月，比如说1万块钱的价格卖出去了我们的时间，其实就不要谈什么兴趣嘛，也别谈什么奉献，基本上我是这种心态，我在公司里工作，你就，
我觉得栋哥是不是？我觉得你比较厉害，你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应该是比较聪明的那种人。我就是我自我感觉我就是比较笨，比较笨，所以又付出的努力啊，感觉比别人多，你知道吧？我觉得栋哥可能比如说别人花1个小时，我可能要花半天的时间才能搞定。所以我这个导致我有很大的问题，就是说要花。很多时候我其实也比较钻牛角尖，可能跟个人智商有问题。我这个智商，我从小到大，属于那种成绩啊，属于那个中上的啊，不是那种顶尖的，所以导致我很多时候，学习可能投入的时间比别人多，我也比较钻牛角尖。比如说有这个问题，我一定要把它搞明白。就是那个，比如说看代码那些那个故障啊什么东西，我一定要把它搞清楚，究竟是为什么？这导致别人说，搞定就行了。但是我会花很多时间，这是导致说我可能把时间太多用在这个不必要的事情上面。一定就是为什么？比如说，这我后来我也去看一些哲学啊，看一些 心理学上面的书，就到底我是不是说这种人是那种偏执型的，还是属于什么？因为我可能是有点偏执，或者我不叫偏执，我叫完美主义者，或者叫什么东西，就是很，我的很不开心吧。因为你想想，就是你跟别人讨论问题啊，别人就说哎呀，这个可以 Google 就行了，但是我可能就是说要花很多时间，哎，把这个原因搞清楚，可能是对个人成长是有点好处，但是太累了，就会导致说你脑子会撞很多不必要的东西，不
但
叫是不
我
是。
觉得你，因为你这样其实也有优点的，就偏执狂才能生存。就比如说哈，我现在记不得这些人的名字了，就是我可能以后会出一些电台，我看一下那些，因为你喜欢看代码嘛，就是我想，比如说以比特币这个代码好了嘛。比特币源码是公开的嘛？其实我也在看它的代码，就是大家都知道是中本聪写的嘛。好，这个你至少是知道，但是中本聪是谁，没有人知道嘛。但是我也是看它的源代码，比如说中本聪它的整个的命名机制呀，或者什么，我就去猜它应该是什么，它就应该是一个非常厉害的 Windows 上面的程序员，因为
是
他
吗？
开发了客户端，对，他应该是这个样子，因为。你看它的代码已经能明显的感觉到，它不是 Unix 风格的这个程序员，它是 Windows 风格的，因为它都是用那个就是命名规则呀，还有它
我
开
知
发的
道。
客户端呀，全都是微软这个风格的，所以呢，它应该是一个比较喜欢用 Windows 的，并且它开发的那个客户端，那个第一个比特币的那个客户端嘛，也是 Windows 下的嘛，所以呢，它应该是对 Windows 非常非常熟悉。那我也去搞这种的东西啊，但是，就是我也去我这一点我跟你有点类似，但是我也是有点喜欢写代码嘛，比如说，我会去猜测，这个人大概是什么样子，也是通过看代码吧，哈，看代码去看。但我觉得你这样的性格会比较好的是，你不能仅仅的把自己写代码的用在自己公司的这个上面，因为你没有办法形成自己的品牌嘛。即使你现在说哦，你已经年龄大了，没有关系，你就会发现比较像中本聪这个显然是年龄更大，你知道吗？他非常大，他不是那种
为什么？
小伙子。另外一个就是中本，就是他发中本聪发那个发钱转账给的那个人是公开的嘛，也是密码朋克中的之一，他已经得了那个渐冻症嘛，他已经去世了哈，2011几年去世，我忘记他名字了，我经常记不得，中文名我能记住，英文名实在是我记不住，你就发现他的年龄也非常非常大，然后他提交了很多的这个就是代码的这些东西嘛，因为代码你都可以看到谁提交了，然后你就发现，开发比特币的整个团队啊，其实年龄有一些是确实是比较大的，但是。因为他的性格，我相信能够提交这些代码的人，他的性格肯定是有点类似于你的，就是说我一定要搞懂所有的嘛。这样的话，如果你把你的，比如说你搞了某个项目，比如说现在 Rust 比较火呀，或者是 Brown 呀，或者是什么的话，你如果把精力用在这上面，那也就是你的爱好嘛，对不对？你爱好干这个，但是呢，他目前可能也看不到钱。也看不到什么东西，但是你又特别爱好，它又产生了很大的价值，也许你的品牌就建立起来了嘛。你给什么 Rust 提交代码，跟在公司里搞公司的那个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因为你搞公司的话，没有人知道你是谁嘛，除了你的老板或者你同事知道你喜欢钻牛角尖。但是你把这个镜头放在了像 Rust 啊，或者是现在这些比特币啊，或者以太坊的这一些东西，也许你就成为那种举足轻重的人物吧。我是觉得你这就是爱好嘛，你的爱好，我这样听起来就是，并不是喜欢工作，而是喜欢研究代码，对不对？
对，就是比较喜欢研究嘛。然后就
对。
是以前我记得，就是比特币刚出来的时候，我其实也想买。然后呢，但是那个有一天在写代码的时候，突然看了瞄了一眼新闻，然后后来就没有什么没有关注。然后就是我看的代码很多，就是你刚才说中本聪有那个 Windows，我之前是写， Windows 那个内存，就是存储那个相关的这些驱动啊，所以我把那个把 Windows 内核的这些什么那些流出来
，VCL
的
那
代
一些
码，
是吧？
啊，对对对对，看了个七七八八吧，然后
啊啊。
后来现在在这家公司就是看搞 Linux，就是搞把 Linux 内核代码就看的啊，基本上看的也七七八八吧，所以
啊
但是我现在觉得，由于后来就是22年不是那个ChatGPT 出来以后，我就发现
啊啊啊！
这个 GPT 它这个东西就是非常手，你知道吧？那个东西，它里面很多东西其实你看了，我现在发现看没啥用，为什么？
嗯
因为它这些东西比以前厉害多了。ChatGPT 它
啊。
所有的代函数你输进去，就是它。某种程度上理解的比我要深很多，所以我
啊，
就对吧？明白我意思吗？我就是现在程序员，就是怎么说呢？那个已经是不像以前那么
啊，
有
对，
架子，是吧？
对，我也是现在也写代码嘛，但是我的观点与你不太相同的一点就是，我是觉得如果我们要做项目的话，我们要做出一个产品出来的话，有这些东西反而会更好一些。就是说，你要做自己的产品的话，有这些东西反而会更好。但是你不要带入一个打工者的思维，就是说啊，要代替我了，不要这样想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可以的。比如说，你的老板为什么要雇程序员？他去雇 AI 好了吗？但是我相信你的老板不大会用 AI 嘛，但你会用呀，对不对？
哎呀，
这个
这个
是，啊，
我是觉得，我当
啊。
然我是同意你的观点了，
啊，
就是说你一个东西，理解它，然后
对，
制造它，其实，怎么说呢，你还是不一样吧，就是公司肯定会雇佣一部分人，懂这部
哎，
分人，
对对
但
对
是呢，
对，
他这个。就不需要那么多，厉害的人，
哎，
或者
对，
不需要这么多人吧？是不是？也不需要这
是，
么多人，就很大
对
一部
对
分
对。
的，一定是说，一定是不需要的。就是说，以前比如说他需要某个领域的专家，帮他去分析这个问题，但是这个分析问题过程，已经 AI 可以帮你取代了，你只需要保留一部分懂这个结果，就懂这个分析结果这部分就够了。
对对对，
所以他。是的，这个 ChatGPT 实在是太牛了。
我现在也用嘛，现在我把程序员叫成叫不应该叫程序员，应该叫什么？叫人工智能善后师，就是他会写很多
是
的代
对。
码，对，但是他确实最终的结果。还是需要人把关一下。现在我也在用嘛，你就会发现，有时候你不停的提示它好，比如说以一个变量名命名的话，其实我们那个 IDE 里可能用3秒钟、5秒钟就完全命名好了。但是对 AI 的话，它要改半天，所以你要不停的提示它，不停的提示它。后来我发现，像重构啊什么的，你改个变量名，在我们的 IDE 里，包括 IntelliJ 啊或者什么东西。哎，就重构非常非常简单嘛，但对 AI 来说就是一个特别特别难的问题。我倒是觉得它不停的修改，不停的修改。我觉得，将来的话，我们需要就是，因为我相信在未来的话，它肯定会达到一种什么程度呢？比如说，现在 AI 可以画画嘛，哦，AI 可以去画画，但是呢，我认识了一个画师嘛，他仍然是。用 AI 画大部分的画，但是呢，他要去改成他的风格。但是你用提示词改他的风格就特别难嘛。他最终他还是要自己修改一点点，比如说修改10%这个样子。上色他就让那个 AI 去帮他去上色。我觉得哇，这个应该是他的一个流程。前段时间我还跟他联系，可能过段时间我要访谈他。他说对他的 AI 这个。有了这个 AI 画手之后，就是他用谷歌那个 Banana，然后做画画嘛。他说，哦，他的效率提升了很多，尤其是以前的时候，因为他是画漫画的嘛，他画就是要就是画漫画有一个上色的阶段，上色的话都不是他画嘛，都不是他上，现在他都是雇人上嘛，现在的话他都不雇人了， 就是他让 AI 去上色，
是
所以
的，
我觉得对
就
他来
是
说，对很厉
我
害。
觉得就是说，现在你说的没错啊，就是说，这很多部分 AI 可以帮你做，而且随着我个人觉得，随着这个时间进展啊，随着这个进展，就是说你现在因为你简单的一个提示词就能让 AI 帮你生个图啊，产生一个视频，比如说让小猫在海边上抽根烟，类似这种一句话。他帮你删个视频，其实这句话损失了很多细节，就说人类其实很难的点是说在很多细节上面就是做了，然后现在 AI 呢就帮你把这个细节处理了，但是这个细节往往是不是可能结果不是你所需要的，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对，
意味着就是说你要帮 AI 啊，你想让 AI 帮你做事情，你要把这个很多细节按你的要求。告诉给 AI，这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一旦 AI 知道你这些细节，也就意味着你跟 AI 之间有一个共同的方向了，就是说 AI 能够懂你，对吧？AI 能够懂你，或者是说 AI 能够懂你，给他下的这个指令，也就是说，你这个上下文其实是说你跟 AI 之间达成一致的，也就是说 AI 产生的这个结果啊，符合你的要求。啊，满足你说的这个提这个质量，那么这个细节部分，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随着这个技术进展啊，可以制定一个规范。也就是说，比如说你按照某种框架，比如说你举个例子，就是说，哎，我按照某种制造，比如说让 AI 给我制造一个发动机的这个设计，对吧？那么这个发动机机器发动机设计。那你肯定就是说要求某，比如说满足几个冲程、几个气缸，然后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很多细节，你肯定不是说给我造一个发动机，对吧？那么这个很多细节就是说，你可以慢慢的让给 AI 按照这种某种规范，让 AI 按照这个规范去帮你生成一个这个发动机，然后你就可以根据话说给我制造一个满足中国。标准的，六七缸的发动机，就是这种方式，他就帮你生了一个，然后这个结果也是你所需要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有点像什么呢？就像那个，比如说国标，
对，
国标，就是说，比如说你在餐馆里比如说。或者是你在那个买一花生酱，花生酱，你
你是不是进电梯了？我现在
我的
发
花
现
生
很
酱，对
难
吧？
听
我
得
听话
到，
指挥你。哎，
喂。你是不是
现在
进
呢？
电
现
梯
在呢？
了还是进什么？
没有，在路上，还在路上，还在路
啊 哦，
上。
可以。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要有一个这个标准，这个标准呢，就是说，满足这个，让这个 AI 能够理解，在它产生这个结果的时候，符合这个标准，就像那个国标定义某种食品啊，某种产品啊，有个标准的寿命，然后呢，AI 就按照这个国标帮你生产出来符合要求的，然后在一些细枝末节上面给你添加一些。不是很重要的那个风格，然后你这个东西，是吧，就是符合满意的。我觉得技术上未来都是可以达得到的。那一旦达到这个标准的话，我就意味着这个很多行业其实都会，都会失业，对呀。因为现在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广谱的模型。它其实很多时候你想要一句提示词，怎么可能让一个东西？一个东西，就像你到一个餐馆，一个外国人到这餐馆点个菜，对吧？那不可能一句话就能够把这个菜，就是点的符合他满意嘛，对吧？我的意思就是这个，就是说未来肯定会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因为现在它之所以就是没办法完成定制，它是因为很多细节其实没办法让 AI 帮你去指导。对吧？就指导 AI 按照你的这个要求去产生这个结果吧。我觉得是不是这个？
对，我觉得反正因为现在我们就是说 AI。 因为已经深入的嵌入到了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中嘛。比如说，是哪一个报啊？这两天可能是 BBC 啊，或者什么东西，反正最新的网络用语就是一个叫 GLUP，GLUP，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人工智能生成的很多的文章呀、视频啊，就是垃圾嘛，所以就是充斥着我们人的生活。比如说，可能我们现在看一个公众号也好呀，或者是有时候我们看了很多的视频也好，它都是这个AI 生成的嘛。但是人类会有时候会觉得它，因为它生产的成本非常非常低嘛，就是以前的时候不是公众号还在盛行的时候。不是有一些写手是找一些农村的妇女吗？这个你知道吗？就是公众号文章的这个生成，
是的，
对，现在他显然不需要这些妇女了吧？哈，以前的时候我们觉得啊，可能我们读的各种各样的文章都是这些农村妇女闲着没事干然后写的，它是就是文章生成器。现在的话，显然这个替代了嘛，显然那些妇女也用不着了。我相信现在我们看到的大量的文字都是 AI 生成的。对吧？对对，所以现在我基本上是不太看，真的是我是看书，我宁可看书嘛，因为毕竟小说也好啊，或者是出名的小说也好，现在我就不怎么看这个公众号的文字，而且很多的都是即使是人写的话，就人写个框架，然后让 AI 去把它填充起来，结果呢，你其实我不清楚我能读出来还是什么，反正我一看，他写的非常的规整。就一二三四，然后又给你列列列条目，列什么的哦，你就我这种的我就跳过去了，我就不看了嘛。现在是
那
这
不
样。
但是，不但是文章啊，我那个老家的那个亲戚就发了一段音乐，然后说一个歌曲啊，就那个歌曲现在还很流行，就是按照你的家乡的这个方言，或者是不是方言，就是按照你家乡的这种文化做的那种曲啊，唱的歌儿。后来我一听就是 AI，然后那老家的人不清楚，我说。但是听起来还像那么回事嘛，就是你唱，就是把你家乡的，比如说几道名菜呀、方言呐、把你唱给你听，就是家乡的人就感到很大的共鸣嘛。然后就是这个歌曲在我老家呢，就是很流行。然后我同学啊，高中同学啊，然后一个亲戚都发给我听，我说这不就是 AI 创作的歌曲嘛？现在就是说这个 AI 有一个作曲，现在有几个 AI 的那个作曲的软件非常非常火。前段时间
我
在
知
B
道，
站上面，对吧？所以我
对，
现在就觉得这个，但是那个听起来这个曲风啊，都差不多，就那种差不多的这种啊，哎，所以现在这段时间
对，
还是比较泛滥。
但我相信很可能很多人就离不开它了嘛，我也相信这个可能会慢慢离不开。比如说，现在我知道有一种小说，就是完全你自己来推动这个情节。比如说，你只需要输入你的名字，你想写一个什么类型的小说，然后呢，它整个全是 AI 去生成，但是呢，你可以控制整个有第一，就好像是有一种什么第一人称的感觉嘛，你就把你自己是主角，你要写一个爽文呢，它就不停的帮你在写，然后你会写，我要写一个20万字的或者多少章的，它每写完一章，它就让你再。他会给你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个结局，就说你要不要走这个结局，走这个路线，然后呢，你可以选择，然后呢，他就会根据你自己的那个东西，然后再去生成，就是小说嘛，其实完全是按照你自己打造的，这本小说就是属于你自己的，里面的主人公是你定义的，故事情节是你定义的，什么东西都是你定义的，我觉得，现在这个还蛮火的呀，我被拉到了一个群里。然后他们就这样写小
郑
说，
哥，郑哥，你觉得你觉得现在这种 AI 啊，这种它这种就是说有没有，这个是从本质上啊，有没有超过人类的这个智力的这个上限？也就是说，比如说像它，比如像人类的这种牛顿啊、爱因斯坦啊，它能够达到这种水平吗？你觉得？
我觉得他可能达不到顶级的水平，因为我看那个数学家，就是澳洲的那个数学家叫什么呢？就华人，澳洲华人的那个数学家，他说，以现在的 AI 的数学水平，大概相当于是 普通博士生的水平吧，普通的，但是我们要知道是这样，比如说我们也讲到了听歌呀，哎，它生成歌呀，因为我们99%的人都不会写歌，但是 AI 肯定会超过我们，对不对？超过我们几乎所有的人，就是包括现在，我经常说嘛，AI 很可能是我们普通人所能遇到的见识最多最多的一个人，他当然是有错误，但是他的见识在各个方面肯定是都。就是叫什么六边形战士嘛。我们可能在，比如说造雷达方面，它可能会在细节上不如你。因为毕竟你知道雷达，它是直通文字中学到的雷达嘛，对不对？然后呢，它可能就是，像我们写代码，哎，我们可以去，程序员可以去修改一些东西，但对绝大部分的人来说，它已经完全超过了。所以你说它达到顶尖嘛？我认为。哎，顶尖可能够呛，就是有创新性的，就像你说，别说牛顿、爱因斯坦了，就是以目前来说，你让他写一个完完整整的软件，哦，他还是需要程序员的不停的协助他，他才能够做出来嘛。我相信你自己也有感觉吧，他自己
是的，
是没有办法，
我觉得就是说，人可能比机器、比这个大模型强的地方，可能就是说，他有一种很强的目标意识，就是说，他会，就是说，这个目标意识，会人会按照这个目标意识不断的会去，会去去探索，或者去就是说，去探去，比如说爱因斯坦花了10年。就想这个问题嘛，至少他在那个相对论上面想了10多年嘛。我的意思是说，这10多年他在这个10多年，他会探索各种各样的方向啊，验证啊。然后，但是 AI 这方面，是不是在一旦涉及到这些探索方面，是不是就是说人类就是需要这种意识啊方面去参与？但是回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你觉得 AI 它将来会突破这个意识吗？或者什么？另外话题就是他会觉醒吗？会承担一个意识，也就是会达到人类这个。因为我在看上次我在看那个，就是希丁厄写那本书叫《生命是什么》，那个书就讲，你想想他提出那个问题，就是说，人其实跟其他的这些地球上这些物质并都是原子组成的嘛，就是从就是只不过人就是说。是有序的，人这套原子是有序的，而这个有序的话，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说，一种是从无序到有序，另外一个是从有序到有序，有序到有序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让一个发动机转动，它就转动，它是刚性东西，你推一个墙，它就倒，对吧？无序的意思就是说。那种热力学的第三定律，就是它是本来无序的，然后呢，你把它，比如说，把它一个水，然后把它加热，它变成水蒸气，或者是把它降温，它变成冰，这就是从无序到有序，对吧？就是我的意思，他的希特勒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说他一种。你就说人这个分子啊，这组成的这个人的这些分子，其实跟外界并没有本质不同，但是它为什么会产生这个识别，而且能够去改变这个周围的分子？因为你地球上其他的这些没有生命的物质，它是不存在识别和改变嘛，这就是意志的这个中心嘛。但是现在个提问题是说，为什么这个？这种人，这个有序的这一坨分子，能够从外面吸收能量，然后保持自己的有序的这个状态，比如说保持一二十年、是几十年、五六十年、100年，然后呢，而且能够识别周围的环境，而且能够改变它，这是这个问题，就是说，就是有点他结论是说，是量子跃迁，因为他是在四几年还是？写的那个书嘛，距离现在有点远。我的意思是说，既然它也是一种分子，也是一坨原子组成的分子，那为什么它就能够有意识？为什么？就是说那到底就是说这个意识是一种纯粹的物质方面的东西，还是说像大模型软件的东西？ 如果是软件的东西，那人能产生意识，那大部分钱肯定也能产生。你懂我意思吗？如果是物质方面东西，那可能如果了解了这样的物质，我们也能创建一个有意识的这个一个机器或者是一个物体。我不知道说清楚没有啊？是。
我能理解，我能理解你说的这个东西，但是有你说的是，你说的这个事情有另外一个科学家其实已经反驳过了哈，但是我一下子想不起名字来了，我想到了之后，我可以讲一讲，他认为呢，他认为地球就是他认为他的观点就更多了，他认为那块石头也是生命中的一种，就石头啊，我们认为没有生命中的，他认为石头也是生命中的一种。只是它非常非常的慢，就是沧海桑田，它仍然在进化，你知道，他认为宇宙就是生命中的一种，而人类呢，并不比其他的，并不比就是宇宙我们看到的那个石头或者一棵树，或者是我们认为没有生命的东西，对他来说，他是说呢，那也是生命，因为它在不停的演化。沧海桑田嘛，我们就知道，可能喜马拉雅山以前就是在海底，它只是慢慢的在演化。他当然是站在一个更大的维度上，我忘了这个，这个是谁说的了哈？哎，真
万
知
物
道，
有灵嘛，我
哎，
好像也听过，就是那种听过，就是那种就是那种整体的那种
对
意识，
对
或者是那个微观意识和整体意识，对吧？
对，对我真的忘了是谁说的，真的忘了，反正我忘了是不是凯文·凯利，好像也不是，我一下子记不清楚了，应该不是凯文·凯利，应该如果不是凯文·
那
凯
不
利的
是，
话，是一个
我感觉不会写这个书吧？
对对对，或者是写哪一个忘了，反正我这个观点呢，他是说人并不奇特，人可能就是只是在很微观的一个程度上去觉得自己有意思，他说呢。其实其他的那座山也有意思，但是我们可能感觉不到，因为山就是对整个人来说，它的时间太久了。因为，
我理解，就是一个整体的意思，就是山可能它这个意思
对，
是组成在一个巨大的宇宙意识里面的一个组成部分，大概意思是吧？
对，他是说所有的意思，所有的人。就是整个意识呢，是每个人都保存一部分，每个物质都保存一部分，然后整个组成整个宇宙。当时我觉得，
对吧？
哎，好像
这么说好像也有点道理。你想一想这个。你想想，我们那个什么身体的那些什么蛋白质啊，这个这些氨基酸不是氨基酸，就是这个染色体这些东西，你想想它，就像一个希金格说的，它像一个自动的机器，它是一种大规模的无序，然后从中间统计学上面看，哎，它有序，这个他说大规模的无序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细胞啊，很多时候，它在不断的生长，重组、出错、死亡，然后呢，从统计学规律来说，哎，他发现它是有序的，就是说它会在这种巨大的这种无序之中，某一种有序的这种规律来产生这个价值，或者是产生秩序，这个很奇怪啊，这个，因为他说这个人，就是这个人其实这个细胞啊。我后来看，就是人这个生病，就是那种从基因上面得到的病，其实这个是非常，其实是非常非常可概率性是非常高的。就是说，他说这个基因之间这些组合，很多时候基因是非常不靠谱的，就是非常不靠谱的。一旦就是很就是出错的概率是非常高的。我又后来发现是的，就像比如说那种。以前的那个叫什么亨廷顿舞蹈啊，这种病，他说这个概率啊，你知道，就是说你如果没有一种细胞，没有一种纠错，就是回收啊、识别这种机制，就很容易，人很多病，就像近亲结婚这种很多病是很容易发生的。所以后来我看了这个方面书，我觉得这个无序中创建有序，真的是很，这个生命就是很奇怪，是吧？就是自发的，很奇怪。
你说的这个我也还蛮认同的，因为 好像地下有一种老鼠嘛，地下有一种老鼠，它好像是就不会得癌症，不会得什么东西的，它的寿命也比较长，但它的眼睛就它不停的要在地下挖洞嘛，据说它的寿命是普通老鼠，它可能就活30年左右吧，但是
鼹
对
鼠，
人
好
类
像
来
叫鼹
说，
鼠，对
对，
吧？
对对对，那个就不会得癌症嘛，据说它有什么机制，现在有很多的。我也是看科普，因为我订阅了《科学美国人》嘛，那个杂志，对，他们说去研究一下，它为什么它的基因就相对是比较稳定的，它不会说胡乱搞，那个确实很厉害，它的基因就是比其他的动物，尤其是它自己的，就是老鼠大部分活个3年，它直接搞你10倍嘛，那已经是特别厉害了。他们就想研究出为什么可以，就相当于我们人活个70、80岁，突然来一个活700、800岁的嘛，就觉得哦，他的基因为什么这么好？好像单向的基因也比较好，也不太容易得癌症。单向基因好像是说有，不是双螺旋，好像叫什么4倍的还是什么东西，他还做一下比较，然后又怎么样子？我也是这种，因为我喜欢看这种东西嘛，好，但是你让
我也
我，
比较喜欢看这个，
对对对，我喜欢看这种东西。
我是觉得啊，我是觉得人就是你一旦啊，其实我是觉得人现在就是所有的学习其实都在学历史，都在历史，都在学历史。比如说你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在研究这些基因呢，其实你既是在研究这个上帝的给你写的这个历史，对吧？但是我就是你一旦找到了追到了这个。源头有 root，就是我觉得就是基点，就是那个读过的那个课家说的，我觉得是基点，因为一旦找到了这个基因，就是人类这个基因这本书完全破解的话，我觉得人类简直就是这世界，我觉得就是你想想，你什么东西科技能够比这些那个染色体这些基因那些那本书来的厉害，是不是？它这是本源啊，对吧？我觉得是不是人一旦完全搞清楚了，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是其实已经没有必要了。因为你想想，你把这个搞懂了，你其实可以制造任何东西了，是不是？因为
对对，
人身体的这些什么蛋白质、氨基酸呐，组成这些机器，其实它是里面其实都是以小小马达，就微型马达那些。就是都是由我们现在那些什么齿轮马达，其实微型机器都在我们细胞里面了。就是它那个原理，你想想，它自然界的原理，对吧？比我们人类发明的那些东西高效很多。而且你像
对对对，
这本书，我觉得已经包含了人类的终极的知识，其实都在那本书里面，是吧？一旦人家。我也搞懂了，我觉得这个世界离毁灭就不远了。你想想是不是？哎，
现在不是已经有了第一针，专门是基因疗法的那个针嘛？可能就是价格贵的离谱，几千万还是什么东西，一针下去，它只能治疗一种疾病，它不是说像咱们青霉素这种，它是从基因上给你治疗嘛。现在不是已经
是。
出来了？前段时间不是还发了什么？可能这个诺贝尔生物学奖什么奖的，可能要发给这个了。他就有一种比较罕见的病嘛，但被这个公司给搞定了。他不是说我要去缓解它，不是，他完全靠基因，那一针干下去，你这个基因就改善了嘛，就没了，就给你取消那个缺陷了。
你就
就
是
是这
那
一
个
针，对。
CAR-T 吗？CAR-T 吗？就是那个 CAR-T 那个免疫疗法吗？
我忘了，反正前段时间我还在微信上或者在哪个公众号也都讲，后来我还专门查了一下，确实
啊，那
那个
个
是，
我大致了解，就 CAR-T 嘛。现在 CAR-T 的疗法就是说，你就是那个细胞不呃，那癌症细胞它躲过了人的那个免疫细胞的一个里面的一个基因嘛。那个就是说，
对
那
对对。
个有免疫细胞那个基因，这个基因就是说。CAR-T 的话，就是要把那个基因重新激活，让它那个识别这个癌细胞嘛，然后就能够杀灭那个。但我觉得这个对基因是还是一个很初级的，就这个初级的，就相当于说，但是就是只了解这个基因上面的一个小点，就是这个基因是怎么样做成氨基酸怎么，然后知道蛋白质、核糖这些，还有一系列的这个化学反应。对吧？信号流程，这个 这个就像那个你现在，比如说那个二极管啊，这个 CPU 啊，能造出来，上面的汇编语言，在上面的这个操作系统，上面的软件、电商，什么这一套系统，对吧？现在我们已经有一些上层软件，但是我们一直要去找到它那些二极管啊，这些是怎么样构造的这个机器，这里面有很长路要走嘛。我觉得一旦找到的话，就是说这个对吧？人类的
对对对，
人类已经破解了上帝的密码了，那个人类已经离毁灭就不远了，是吧？是不是这个道理？
对对对对，是的，你从基因上来说是这个样子嘛？就是以后
对呀。
你如果能完全搞清楚基因这件事情的话，其实人类就可以改造自己嘛，对不
对
对？
的，是的，
你可
对的。
能真的会出现那种所谓的长生不老呀，或者是什么？你看现
长
在
生不老是次要的。
硅谷就现在已经很多的富豪不就搞这些嘛？搞这些，可能人赚到了一定程度的钱，就会想着长生不老嘛，就跟皇帝一样嘛。你是不是？你就准备着那活到250岁是吧？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吧。就秦始皇最后，包括汉武帝啊，包括后来几乎所有的皇帝嘛，因为他太爽了，他一定要，但是呢，到现在为止还是不行。但硅谷的有很多，不是网上也不是网上了啊，我看了一本书，应该是，就是他讲硅谷的，硅谷就是美国的血液，就是美国它其实有很多的穷人是要卖血的，包括学生，但只有年轻人，这些血呢，它出国去可能跟中国不同，中国你出国去很可能是不是做血液制品哈。中国血液制品出口好像不是特别高，但美国是相对比较高的。它其实并不是给人治病，而是给人延长寿命的。据说，人打了那种年轻人提取出来的血，比如说 A 型中，他怎么去提取我不知道了，反正有这么一家公司，他专门给那些富豪提供这种针的，就是我这样一针给你干下去，可能2万美金，就是对你的整个健康是有好处的。这它就是血液制品，从年轻人中去提取的，可能。年轻人学生嘛，也没有太多钱，所以呢，他们叫吸血鬼嘛，就有一本这个专门讲硅谷这些高科技人才的这些东西。后来，我为什么知道呢？因为我订阅了那个亚马逊那个 Kindle 那一些嘛，它其实还在畅销榜上畅销了那么一段时间。其实你想一想吧，它是美
这
国，
个，
对，
我知道，我知道，就是你想想这个，你就是拿以前我们说举个例子来说，当你发现厨房里面有一只蟑螂的时候，其实这个蟑螂这个整个房间其实布满了蟑螂，对吧？那你想想，你想想这个外国是这样，你想想其他的国家是不是一样？其实不一样，所以只不过说人家报道出来了。对吧？其他的国家，对吧？他没报道出来，所以说这只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蟑螂窝，只不过我们只看见了硅谷有几只蟑螂在那爬，是不是这个道理？
而且人家还去追踪嘛，追踪那个追踪这家血液公司，就美国的血液制品是一个非常大的，就是好像是前十的，芯片可能是第几，血液制品啊，就是搞健康的也是前十，美国的出口贼多，经常去出那些相对比较穷的，就主要是年轻，你不年轻人家不抽，就是他确实提取这些东西，我们可以就知道美国。大家都讨厌啊，很多的国家都讨厌美国嘛。你要知道，它竟然这个血液制品也是出口前十的，你就知道穷人应该买不起这个血液制品，你不觉得对不对？他们肯定是有一点用，总不能说他是心理安慰吧？哦，这个我不太清楚了。
那
那
我
个，
觉得就是说长寿这个肯定是这些有钱的肯定是追求这个方面，但是我觉得地穷人是没有是不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对吧？
哎，穷人的话可以提供血液，然后卖给他们啊，对不对？
这
这个可能
个如
就
果
彼得蒂尔嘛，彼得蒂尔他也是投资这个，他被称为吸血鬼嘛，是现实意义上的吸血鬼。但彼得蒂尔这个人也确实是有几把刷子吧，他首先赚了很多钱，然后又是同性恋，然后又支持川普，又什么东西，反正这个人确实是比较。有一套，他有博客啥的，我经常去听。 你就会发现这个人他的想法是跟我们常人不同的，他好像没有什么悲悯之心嘛，我觉得他是没有的哦。很多的富豪是要装一装嘛，我要做慈善
对，
呐，去救助穷人嘛，他好像就没有这种。我只是感觉到他非常又聪明，又非常的实际，就是那种就是让人觉得啊，哎，中国有他的一本书叫《从零到一》嘛，好像翻译
啊，
的
这
还
个
是
我知
老
道，
外
这
的，
个我知道，对，
然后，
对，
但
对。
他的播客呀，我经常去听嘛，他的有接受采访呀，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是很厉害。他的厉害有时候我又觉得他又很邪恶的那种厉害，就是
是的，
他
就
投
是，
资了很多东西就是违反伦理的嘛。他发现他投资的血液，然后被爆出来之后，他并不是说不再去抽取这些血液了，他就换了另一种方式，让人他说我要做研究嘛，他要跟这些学生去签什么合同。就研究嘛，你给我研究你的血，就是我不再是那个什么，以研究的名义去抽你就可以嘛，可能又多给点钱，你其实也没有多好。我看那个报道上说给学生50美金呢，才50美金，难道在美国很多吗？也不多吧，对吧？
一餐饭的价格。
对呀，你说那些学生可能也真的是穷哈，有时候我想想，100美金、50美金，像我的话，我也不去卖这个血。但是
这
也不好
个
说，是吧？
就是他这个叫什么？我觉得这些极致这些人叫极致的理性，就是不能以道德来评判这些人。
对，他们都签了那种合同吧？他们到哪里，周围的人都跟着他一个团队。他如果突然意外身亡的话，赶紧的就冷冻起来吧。他们都是签这种冷冻协议的，就是可能2小时之内要赶到哪个地方，把你给，就是放到什么方式去冷冻起来吧。他们还想着在几百年之后复活嘛。其实，美国有好几个富豪冷冻了，包括中国也好像有冷冻的。中国不是有前
中
段
国
时
也
间有一
有，
个，
是的，是的，
中国也有冷
也，
冻的嘛，就把它放在液氮里。但是我又觉得它好像太科幻了哦，液氮。出来都已经成冻肉了，他又把它复活。哎呀，总之呢，反正
不大
对
可能。
我是觉得不大可能哈，因为你想嘛，有时候我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哈，比如说我们身体，比如说我们大脑的脑细胞，它不停的与外界交换了，它好像过多少时间，里面的元素实际上都已经交换完了嘛，就它都交换出来，但是我们竟然还记得那些事情。那个我是看那个。Facebook 那个已经被顶替的那个杨立昆嘛，就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不是搞 AI 的嘛，他好像是最近他又说，哎呀，你这个大模型啊，搞不出什么东西了，他好像已经早就换方向了，他说已经到头了，他说这个模型肯定是不行，他已经不搞了吧，所以就前段时间你说那个事情哈，我觉得
就是我看
嗯。
了一本书，说是这样。他说人其实这个意识，就是是其实人其实是没有意识的。就是说他这个人呢，他其实他通过解剖学，就是通过大脑的那个解剖学核磁共振，你就发现人类各个大脑的各个功能区啊，就是分散的。分散的每个功能区呢，就是说，比如说语言就是语言的那个区域，然后那个什么计算啊，什么理性什么应什么就是那个计算那个区域，然后那个各个区呢之间是通过这个神经呢，就是互联起来。他说人其实本质上是一种会讲话的机器，会讲故事的机器。也就是说，人的意思是这么解释的，因为我刚才说了嘛。如果你在专注做一个事情的时候，你已经大脑处于这个专注模式。这个时候呢，你是在纯粹理性，因为没有自我在干扰，没有自我干扰你。那么如果你在大脑处于这种常规的这个缺省模式的时候，那你这个各种思维就是你的思维就像那个水面的波浪啊，各种一起一伏的。然后呢，你的所谓的意思是什么呢？所谓的意思就是说，你就看看哪一个。冒出来的这个波浪，然后呢，你选择它，然后去解释它，这个解释的过程就是意识。就好比说，你突然一个念头，哎，我有个念头说，哎呀，我有点饿了，我去，我这昨天那个烧烤挺好的，我今天去吃个烧烤， 这就是一个艺术的一个选择，就从你不断的，因为在同一个时间，你可能有五六个念头，这几十个念头突然冒出来，但是你大脑会选择一个，那选择的过程就是你的意识，也就是说，其实你大脑就是一个你的意，所谓的意识，只不过是一个，是一个选择和解释的系统，就是好比说你有时候会自我欺骗，然后呢说哎呀这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子然后今天对我不好，她是不是今天是不是生气了？是不是什么被老板骂了？或者是不是今天什么什么生病了？然后呢你会自己的会调整你的解释系统，然后呢去对这个事情进行一个解释，就是类似这样的事情，就是说你大脑啊有这个所谓的意识，只不过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你一旦失去了语言，其实你的意识就会失去很多。但是呢，他那个意思就是说，杨丽坤的观点其实是这样的。杨丽坤的观点就是说，他说他的你这个意识啊，你这个大模型其实不光是语言，因为大模型现在其实只是个语言嘛，对吧？就是说，杨丽坤的观点就是说你要构造一个解释。完美的大模型应该是说那个解释世界。那什么叫解释世界？就是说你大脑，你模仿你的大脑，因为大脑最重要的几个部分，第一个是感觉嘛，对吧？就是你摸了一个东西，是不是热，是不是冷，是不是扎了针是不是痛，对吧？这是第一个支柱，就是你的意识的一个支柱。这个支柱会向你大脑贡献很多观点。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是你的视觉。你的视觉是什么意思？就是视觉，你会从你那个，你大眼睛两个摄像头啊，不断的去识别这个物体。从这个物体，因为你大脑你视觉的这个模型是独立的，是大脑的那个大脑里面有一个特别的区域。这个区域的话，通过高速啊，就跟你大脑你眼球后面神经是直接高速相连的。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的那个大脑的每一秒钟拍摄的这个图像啊。会首先在那个视觉皮层是优先处理，优先处理意思就是说，只有经过你的意识筛选的这些东西，你才会大脑才会去解码，然后把它变成了那个符号，然后呢，你才会这个符号才会进入你的意识阶层，然后会给你会提醒你哦，这个东西对我很重要，我要去关注它。然后呢，这是目前来说是那个大模型，其实是在处在这个视觉这个系统，这个视觉，也就是我们大模型目前它是建立在符号系统上面的，它是抽象的意思，它没有理解。所谓理解就是说，杨丽坤的观点就是还有这个李世飞嘛，他的观点就是说我们的大模型要不但是能够识别，而且那个感受力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三维的物体，对吧？然后呢，我走过去，哎，它能够撞到我，能不能从这个狭窄的区域，能不能过去？能不能就是说，就是这个这个物体放在桌子上，给我推一下，它会不会倒，对吧？就是这个是我们后天学习得来的。我就从小时候嘛，小时候我们幼儿阶段。然后不断的从周围的这个世界去学习，学习这个物理规则。这个学习过程其实是需要你的那个感觉系统去参与的，然后呢，慢慢的建立这个世界模型。这世界模型就是说，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这个，就是人还有一个位置系统也是需要你，当然需要你那个眼睛那个视觉系统参与。位置系统就是说，它会在你那个耳蜗里面有一个叫 X、Y、Z 的这样的一个坐标系。这个坐标系的话，会在大脑里面就会不断的去计算，也就是说你能够识别这个物体的这个坐标。你这个识别坐标以后，你才能够去为这个现实世界在你大脑之中构建一个模型吧。我不知道讲清楚没有，就是说，也就是说，杨丽坤和李飞他们对他的观点，然后建立世界模型。世界模型需要你这个，首先需要那个，就是那个有这个叫什么空间的这个识别。就是现在不是他们现在很多训练这个世界坐标系，就是在构建这个在虚拟的嘛。就像马斯克他们有一套系统，就是说会有一个。类似于这个打游戏的这样的一个三维的一个系统里面，让这个 AI 去训练它的世界模型嘛。 他们现在都是这种，大概是这种处理方法嘛。但是这个我理解离人类所感知的这个物理世界还是有很大区别。比如说一个简单例子啊，就是说，我们未来，比如说像马斯克他训练的这些机器人，比如他马斯克都说5年之内还3年之内要100万台嘛，然后进入每家每户帮你去叠衣服，帮你去煎鸡蛋，对吧？这里面的解决的问题不光是说世界模型，它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感知，就是个感知，就是说，比如说你这个鸡蛋，你不能捏动了，对吧？你不能捏轻了，这个
对，
表面，这个表面，你因为人还有一个那个感知，其实最大的那个感知这个系统，人类这个就是很难破解，这个跟意识是密切相关的，就是感知这部分。感知这部分东西，你很难描述，就是像维特根斯坦吧，维特根斯坦不是以前不是终结了这个语言哲学嘛？他通过这句话不是说了
对
吗？
对对。
凡是不能说的，你就不要说了。为什么？为什么？这句话意思就是说，感知的东西没办法说，就是说我这个东西我很痛，我喜欢他，我喜欢这个女孩子，我不喜欢她，我很痛苦，我很孤独，这个东西属于感觉的东西，对吧？这个东西很热，很冷。对吧？你没办法去通过一个连续性的，你只能比如说通过离散的东西啊，它那个疼痛多少度啊，它冷有多冷啊，但是它不是感觉东西是一种连续的模拟量，但是呢，你没办法去描述它，精确的描述它，这就是为什么是说这部分是跟意识，这是到目前为止大模型很难突破的。
对对，我也看过，我也看过他们两个这样讲过，包括所以我看他们李飞飞也好，或者是杨立宽也好，他好像就觉得这个大模型你再增加参数已经好像没什么意义了吧，要通过另外一条路才能搞这个嘛。
这个
喂，
给邓哥，喂，能听见吗？
能听见，刚才卡了一下，我那里哎一下卡了一下，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吧，就是你前面说他能不能达到，就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这个状态，比如说爱因斯坦或者什么级别的哈，我倒是觉得，哎，很难嘛，因为至少我觉得现有的大模型不大可能吧，因为即使你说我用 Gemini 也好，或者是 DeepSeek 也好，你其实问史记啊或者历史上的一些东西啊，你就发现他经常胡诌。真的是经常胡诌，因为他就是完全搞不清楚，你就会发现，你们两个人的人物嘛，他可能就是出现幻觉嘛，就是你刚才说的，其实人也会出现幻觉，比如说我也经常会想，突然想不起一个东西来，而且我们也会说谎嘛，我相信大模型也说谎嘛，也不一定是说谎，就是我突然间就忘了这件事情，以前我记得，可能。在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需要并不是在我脑海中存储的，而是各种碎片信息，我又重新加工一下它。所以今年讲的事情，跟我明年讲的或者跟我前年讲的事情是有些区别的，对吧？这也许就是有人就说呢，现在的这个大模型已经有意识了，它其实跟人的意识差不多，因为人也犯错，那个大模型肯定也会犯错嘛，我觉
是
得
的，是
从
的。
这个方面来讲的话，你说的有意思，好像是也可以了。因为很多人就说嘛，你的 PUA 一下这个大模型，它给出的结果会更好一些。我没试
是的，是
过
的，
哈，是吧？
我试过。哎，其实我这一点上面，就是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去按人类这个方式去 PUA 他其实真的会重新思考一下，这就很奇怪，你知道吧？因为这件事情就是你 PUA，无非就是说为这个人重新
威
树
胁
立了
他
一
一
个价
下，
值观嘛，对吧？重
对对
新
对，
给他树立一个价值观嘛。然后呢，你看价值观只是属于人类的东西嘛，但是呢，他突然就是说，好像就是说他也有了，就很奇怪嘛。
对呀，你从这种方面来说，他好像也是应该有意思的嘛，你就
这个，
对吧？因为骂他一顿，说一些比较难听的话，他确实是，效果会好一些。但是，我在代码上也会这样，我说，哎呀， 就是说你不要改啊，你不要改啊。然后有时候你说几句威胁他的话，他确实会好一些。但是一会儿他也又忘了，你知道吗？他也没有那个长期的记忆。对，我觉得从这个方面来说是有点意思了。
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他这个意思，就可能跟我们人类，就是比如说我们大脑的一些支柱系统，从感觉系统把它去掉以后，对吧？就他的意思，要是有的话，可能就是偏理性的，就偏理性的，理性的意思就是说，就像动物的那种意思。你像动物的意思，其实是它。比如说你的一条鱼，什么一只动物，它其实它存在的意思，大部分都是为了生存，只是为了猎物，为了追逐猎物，对吧？为了生存，它就不会去像人类产生这么抽象的复杂的这种感觉，对吧？那种抽象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尊严呐，对吧？那种意思，高层的意思，我觉得它可能是没有。我觉得机器意识可能会接近这种动物的那种意识，就是它可能会那种，比如说会产生这种毁灭，或者是说那种是不是或者那种动物般的意识，我不知道怎么去描述它哈，是不是？如果它有的话，
但也许进化就好很多了。因为我家不有小孩嘛，我去过那个什么动物园嘛，动物园那个有那个猩猩的地方，哇，那这个猩猩真的很好，就是它好到什么程度呢？它会那个啥，它会就是辨别你的这个手机啊，你跟它那样看，你就是隔着玻璃嘛，隔着玻璃你知道吗？隔着玻璃的话，你给它看那种比较吓人的那种啊，然后这个猩猩会发火，你知道吗？我看那里的人就是拍段子的嘛，他就在那里吓那个猩猩，就吃猩猩肉什么，给他放那种什么的东西了，那猩猩真的害怕。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人他妈真的他妈犯贱，就是他们，你知道很多的网红，你知道他就是为了流量，他什么恶心事就做得出来嘛，他就拿那个 iPad，然后让你看那个老虎。就杀猩猩的那个视频，把那猩猩给吓了，我靠，怎么就
猩猩的智商是比较高的，所以灵长类动物的，它智商就是说有至少可能会达到小孩的2、3岁的3、4岁的这种智商，所以它那种还不属于那种低等生物。我觉得低等生物，比如说像一个草履虫啊，或者是一这个对吧，或者是一只蜜蜂啊，或者是这种对吧，一只小虫子啊，就它这种就是低等生物这种，它其实某种程度上说，它的低等生物也有意思，对吧？它也有意思。它能够根据它自己的这个生存的环境，然后不断的，比如说避开危险呐，对吧？追逐利益呀，对吧？为了生存的这种简单的意思，我觉得是有的。但是你说这个猩猩的话，我觉得这个大模型啊，可能就是从人类角度来说，它的意思肯定还达不到。
是有这个，对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哈。你有没有什么东西要推荐呢？
最近我之前想一下，就是我之前看了一本书，那个就是个台湾人写的，叫《世界观》吧，《世界观》就是有一本书，就是介绍，就是说我们年轻人应该懂的一些基本的世界观，就一些物理方面的一些知识吧。然后还有我之前看了那个叫什么《西方哲学史》嘛，罗素写的，我觉得这本书写的也挺好。
知道这个啊，就这两本书是吧？那第一个名字就叫世界观吗？
这就叫世界观。
好，还有这个西方哲学史是吧？
那这也是，
可以，对，就是我现在是这样想嘛哈，就是我想，哎，因为我也是看那个，你肯定看过那个《人生7年》那个纪录片嘛，就是讲了一个人嘛，是我忘了是哪个 BBC 或者哪里拍的嘛，拍了。就是7年，先是问一个7岁的小孩，14岁、21岁，然后就这样，每年都记录一下嘛。我也想，只要我们不失联的话，我想什么3、5年再访谈你一下。所以你就要好好的搞，看看你3、5年之后，有没有什么变
可以，
化，行不
没
行？
问题，
那
没
我
问
这
题，
样长期记录一下。我非常想了解的就是，我们这些。 Nobody 啊，这样碌碌无为的人，就是看看能什么样子嘛。因为我看那个人生七年的话，其实也是这样，人很难跨越阶层的嘛。因为你很穷的话，实际上他最后的结果也是很穷。你也发现了吧？哈，
是的，
对，
是
因
的，
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特别什么。你那个访谈的那个富的小孩。他一生就是一出生下来家里有的是钱，所以呢，他一直在做全世界的旅游，他也不赚钱嘛，因为他用不着，对不对？基本上是这样。我看我也想这样做，以前还没想过，最近我是想到的，就是3年5年，我也搞不清楚
那
啊，
如果，
看情况。
杜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一个小建议，你是不是可以这样？就是说，建一个目标，比如说我去写一个论文，写一个关于某种社会这种一类的样本。比如说我们就以绿大为样本吧，就是写一篇
可以，
关于某什么方面的一个论文，就搞个点，然后呢，几年以后呢。然后呢，就是，做一个社会性的，就像破阵风吧。破阵风不是一年，不是说他在做社会学研究嘛？就是然后一个人上来就问，你是什么大学毕业的啊？然后他就会建立自己这个数据库，然后呢，几年以后发表一篇这个绿大署篇这个社会调查方面论文，是吧？
我是想着这样记录一下，可能就我觉得还对，人也有点意义嘛，因为我们就是尽量在微信上联系啊，或者是什么的哈，你也好好的过，然后说不定哈，以后不知道什么情况，我们就记录一下嘛，对不对？我也不清楚几年之后啊，反正3年5年看情况吧，好，怎么样？
啊，期待3年以后再次动个采访。
可以，你3年之后说不定就有很大的变化了嘛。也许你找到了目标，我觉得你还是蛮有兴趣的。你说你自己没有爱好，我觉得你的爱好还挺充足的，挺丰富
我
的。
这。
尤其是爱好这些，你看你都挺了解。所以呢，我觉得你可以在这方面，你有一台电脑，我觉得，我经常评价一个人是这样：你如果你这个人能够。忍受得了孤独，我觉得你这个人的内心是比较丰富的，因为有些人是受不了孤独的。我相信你应该知道，有些人他必须要呼朋好友啊，就是去吃喝玩乐，他受不了孤独。我觉得你是能受得了孤独的
我就是太孤独了，我是太孤独了，我就这样一个人，我是不太喜欢
人多是吧？人多还不去玩。
对，我喜欢清静，我喜欢清静。
对呀，因为你喜欢清静，说明你内心是比较丰富的。我觉得你不知道，也许3年之后你突然写一本书，或者你研究出了什么代码，比如说你给 Rust，最近我在学 Rust 的，我学了好几次了，因为我写 C 语言写了很多，Java 写了很多，Python 写了很多，结果呢，用 Rust 我写的浑身不舒服，我就有一种想法，我一定要他妈搞定这个。
Rust 的还是有前途的。现在那个就是内核已经可以允许 Rust 构建了。
可以提交一些了嘛？好，我想搞清楚的，因为现在有 AI 了嘛，边学边看，因为我觉得以前我没写过那么多代码，在看这个 Rust 就是有一点拐不过弯来嘛，我就觉得哦，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就是它有什么所有权呀，跟那个是有点不同，但是我觉得能搞清楚，所以你也可以就找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不停的看它的代码，然后提交代码。也把它当成兴趣吧，我觉得你兴趣爱好挺广泛，并不是你说的没有爱
对我
好。
没有没有我东哥，我跟你有某一方面有点像，就是我是比较喜欢纯精神方面的这些兴趣。我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看一些就刚才说的各种神经方面的、哲学方面的这些书
这可以，
啊。
我也看了，像维特根斯坦你都知道，我就觉得啊，我们真的是，我也看过他的书又难读又什么的。我还就看了他们，只是你的爱好，你的
我比
爱
较
好
喜
不
欢
是
哲
吃
学。
喝嫖赌嘛？你的爱好不是
对
吃
我，
喝嫖赌，而是干点安安静静的搞的这些嘛，
哎，是的，是的，
对吧？对，反正你就这样做自己就好嘛。反正我们年龄也到这，你天天吃喝嫖赌，身体还受不了呢，现在受不了了。期待
我
三年后啊，期待三
哎，
年
不，
后
我推荐我想起来，我推荐几个歌，就作曲吧，不，唱个歌手吧，我
可
推
以
荐
可
几
以
个
可
歌
以，
手。
可
就
以。
是我比较喜欢听的那个恐怖海峡，然后那个恐怖海峡，然后枪炮玫瑰，然后那个 Coldplay，就是那种加拿大那个东西叫
我知
Coldplay，
道了，啊。
还有一个 Neil Young，还有这些就西方的歌曲，还有国内的，我最近喜欢听什么赵照，我也挺比较喜欢听，然后还有谢天笑，我觉得还是比较好听，然后其他的我觉得。我听的比较那比较老，就是比较老的吧，啊，就这些吧，就这些。
可以，好嘞，好，期待
好，
三
谢
年
谢东
后
哥。
怎么样哈？好嘞，三
啊，
年
谢
后
谢
再
东
见，
哥。
好嘞，
好，
再见
再见。
哈，再见，
再见。挂了，你先挂。
好。